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1号，公元2010年9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匈牙利国会强调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西藏十四歌女之一成功流亡抵达印度；美国政府称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举办培训与技术交流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0号在匈牙利国会发表演说，强调暴力不能永久解决问题，因此对话是极其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兹连桑珠今天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20号早上应匈牙利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和国会新政党16名成员的邀请，访问了匈牙利国会。尊者在国会受到红地毯礼遇，各媒体记者也云集国会。达赖喇嘛尊者同旨在推动人权与环保而新建立的国会政党组织成员进行了20分钟的交谈后，还会晤所有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达赖喇嘛尊者随后在国会中向聚集的70多名国会议员和约450名特邀嘉宾发表了1小时15分钟的演说，接近了70多名媒体记者。此外，还同欧洲议会一副主席举行了会晤。兹连桑珠表示，
达赖喇嘛尊者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尊者说，他在16岁时失去自由，24岁时失去国土，导致被迫流亡印度。如今我们不谈独立，而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而实施暴力只能暂时解决问题，但不能永久解决问题，因此对话是极其重要的。兹连桑珠表示，匈牙利国会议员对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说以及当前的西藏处境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说，议员们表示，他们对西藏的环境状况非常担忧，也非常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理念以及争取的西藏高度自治，在未来还将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匈牙利国会议员应该亲赴西藏，了解当地的真实状况。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布达佩斯欧洲中央大学，同该大学官职人员举行会谈后，还向约300名师生发表了演说。据介绍，结束在匈牙利为期4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将前往德国帕苏城市，接受由该市为表彰促进团结做出的杰出贡献而颁赠的一项荣誉，之后将接见媒体，明天将前往波兰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在中共监牢中歌颂达赖喇嘛尊者而闻名于世的14名西藏尼姑，又称扎起监狱十四歌女中的白马瞿真，已成功逃离中共的统治，流亡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丹兰斯拉。西藏前政治犯白马瞿真，俗名班颠央吉，于1973年出生在拉萨尼姆县一农家中，14岁时在拉萨匈色里尼姑庵出家为尼。1990年同其他西藏尼姑在拉萨八廓街展开游行示威活动而被判刑入狱3年。1993年即将要刑满获释时，同其他13位尼姑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起监狱中，因歌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雪域西藏，分别被加刑5年到9年。其中一位叫阿旺洛曲的尼姑于2001年2月在狱中被毒打致死，当时 年仅才26岁。西藏尼姑白玛屈真于1998年10月刑满获释后，日常生活和行动都受到当局的严密管控。1999年2月，白玛屈真因试图逃往印度而被再次劳教3年。近日第二次出逃后，于本月1号正式安全抵达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据了解，西藏尼姑白玛屈真的出逃成为西藏14个女中的第8位流亡境外者，但仍有5人留在西藏，他们分别是丹孜图丹、阿旺屈吉、景命央金、阿旺屈尊和阿旺参卓。西藏14个女通过歌曲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忠诚与信仰，以及他们对家乡获得自由的渴望。其中部分歌词中指出，丹增嘉措是我们国家的心脏和灵魂，是我的根本上师，心愿得以圆满的珍宝。当身在西藏和流亡在外的藏人再次团聚，太阳会从乌云背后出现，从扎起监狱往外照望，唯有蓝天遥遥在上，我们的心儿并不惆怅，为何心中该有悲伤？即便太阳没有照亮白昼，夜晚仍然会有月光。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就解决西藏争端重申立场，强调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是找到永久性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据华盛顿媒体今天21号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就美中关系对亚洲的影响为主题发表演说后，回答与会者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对西藏的政策是推动北京政府直接与达赖喇嘛和藏人间建立对话关系，以缓解紧张气氛。史坦伯格表示，我觉得这些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双方间的对话来解决，我们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靠外人来解决的。他补充说，奥巴马政府认为对话是每个人的权益。史丹伯格表示，因此我们强烈鼓励对话，我们是以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及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框架下鼓励这一对话继续进行，但是最重要的是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应该获得解决。美方坚信这也是在世界各地就维护人权和尊重宗教所要做出承诺的一部分。他补充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建立对话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此外，在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美国出席从昨天20号到本周三22号在纽约举行的第65届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会，以及在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高层会议上发言，并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对此，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昨天发表声明，呼吁奥巴马同温家宝举行会谈时提及人权与自由。声明说，西藏境内藏人遭受中共的迫害，他们无权享有言论自由，但是他们仍持续以非暴力对抗中共的高压统治。声明强调，现在联合国大会正式召开，因此正是世界领导勇敢发言，向中共领导人施压，推动实质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刻。另据消息，一向关注西藏问题和支持人权的美国驻华大使亨茨曼一行结束对西藏安多的访问后，从本月16号到18号在西藏首都拉萨进行了参访。请继续收听新闻。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于本月16号到19号在瑞士举办第二次青年培训与技术交流活动，来自瑞士和德国的20名西藏青年参加了这次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交流活动上介绍了西藏境内日益脆弱的环境恶化状况。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这次为期4天的交流活动上，主办单位向与会人士就如何开展更有效的西藏自由斗争
怎样与媒体记者联系，以及如何运用平台发表公众演说等，当时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兹诺布就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讲解，并且用图片全面介绍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牧民集中定居和大肆掠夺矿产资源等现实状况。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丹兹诺布表示，与会人士都非常关注因为中国政府错误政策导致的西藏环境恶化等情况。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会长伦兹拉姆高度赞扬了丹兹诺布就西藏环境问题的讲座和介绍，并认为这对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了解西藏现实状况具有实际的推动作用。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兹诺布随后还在瑞士巴塞尔城市中也向民众发表了环保演说。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舍卫帕珠万户府所在地乃东保塞的军队却按照松丘坚赞的指示拒不投降，萨迦方面则将松丘坚赞押解到藏地。就在这时，萨迦王朝内部的内总管汪宗和本谦加瓦松保之间的矛盾开始转为白热化。加瓦松保为防汪租夺取自己的本清地位，试图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外援，他选择了松丘坚赞。1352年，加瓦松保伪称遵训而将松丘坚赞放回，并陆续撤走了驻防在乃东附近的萨迦军队。松丘坚赞回来后不久就攻占了雅桑和汤不切。1354年，内总管逮捕加瓦松保并领兵前来讨伐，松丘坚赞奋起引战并打败了萨迦军队。萨迦朝廷虽然因为各高僧的调停而暂时得到保留，但是察巴、直公等卫藏其他地区则被松丘坚赞的威名传遍西藏，康区和安多的大小官员和喇嘛等亦纷纷遣人前来表示归顺。几年后，偏安依偶的萨迦朝廷再次内蒙，并造成本钦贾瓦松保的突然死亡。松丘坚赞借机于1358年挥兵进占萨迦，废除最后一任萨迦贡莽罗珠坚赞，逮捕和处决了400余官员，并任命朗科松保驻军萨迦寺。由此开始了帕珠政权统治西藏的时期。由于帕珠政权定都乃东，史书中称为乃东王朝。推翻萨迦王朝后，松丘坚赞对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推行庄园制度，并成立了13个宗及县，宗本由乃东政权直接任命。鉴于萨迦沿用蒙古习俗，征税断案等随心所欲，无章可循，且法令无常，加上本钦任免平反不利统治，因此制定税法，并根据西藏占卜时代的法律制定了有关法律条文，史称十五律。由于萨迦官员洗着蒙古服装等，松丘坚赞参照西藏占卜时代的服装制定了官员王子夫人装等。由于松丘坚赞的励精图治，西藏政局与社会稳定，史称老夫背金砖步行全藏没人抢夺的时期。公元1363年，松丘坚赞圆寂。4年后，中国农民军从中国赶走了元蒙的军队，并建立了明朝。元朝从此退回蒙古本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久，曾遣使到西藏通知他已建立了明朝。他还遣邓玉率军攻吐蕃、邓公克西藏的临赵、河州等地，原官员郑西王等降。于是明朝在此建立了河州卫，这是明朝在西藏土地上建立的唯一的统治机构。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